听众朋友好，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周二在利雅得进行了自莫斯科近三年前向乌克兰派兵入侵以来最广泛的高层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返回白宫之后，急于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引发了对特朗普与普京达成的和平协议的广泛担忧，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基辅和欧洲的安全，并且深刻改变二战后的地缘政治的格局。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欧洲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团结一致来行动，也令外界感到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的2月份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坚定地站在了基辅一边，组成了一支与欧盟组成的堡垒，并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莫斯科，以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但是随着本周二美国和俄罗斯谈判代表的首次会晤，而且将乌克兰和北约伙伴都排除在外，就显示出了华盛顿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周二在利雅得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率领的代表团同意成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恢复因为一系列针锋相对的驱逐外交官事件而大量流失的美俄之间的大使馆人员。这项努力旨在利用这些渠道支持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并且探索重启经济和全球合作的方法。一位俄罗斯的官员就指出，双方还可能开展联合能源合作，这就反映出两国长期冻结的关系正在解冻。在会谈之前，欧洲政界人士就指责特朗普上周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并称基辅认为自己可以赢回目前在俄罗斯控制下的20%的领土是一种幻象，这就是在莫斯科无偿地进行让步。面对批评声，特朗普还是在利雅得会谈后暗示基辅应该对此次冲突负责，并称会谈后他更加有了信心，可能会在本月底就与普京会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也表示，普京和特朗普最早可能会在本月就举行会晤，面对面的会谈需要时间来进行准备。和谈的是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目前只与入侵者谈判就让全世界大跌眼镜。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显然对于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感到非常恼火，他推迟了周三访问沙特的计划，来避免他的访问与周二的美俄会谈产生任何联系。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的谈判将欧洲排除在外的做法也让古老大陆不得不面对自身安全前景和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但是问题就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是否能够最终达成一致而进行团结一致的行动呢？美联社的分析给出的答案显然对此有所质疑，并且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主导的角色，并且寻求团结欧洲，因为随着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政治影响力削弱并且可能很快下台，英国已经脱离欧盟，意大利倾向于特朗普，马克龙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事实上的领导人，力争实现战略自主。马克龙周一的确是在巴黎主持了一场紧急峰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乌克兰和欧洲安全问题上成为主导者的地位。报道分析认为，从马克龙推动欧洲主导的防务，到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第三条道路外交，再到意大利总理梅罗尼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的平衡行动，德国总理舒尔茨拒绝脱离北约，以及对亲俄国家比如匈牙利的相对抵制，都显示出欧洲在下一步的行动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就让分歧很深的一个问题立即就浮现出来，那就是欧洲能否掌控自己的安全，还是只会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决定来做出相应的反应呢？出席周一举行巴黎会议的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都呼吁增加欧洲的国防开支，但是没有能就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达成一致。外交消息人士周二表示，法国还将于周三，也就是今天举行第二次的乌克兰 问题会议。没有出席周一巴黎紧急会议的欧洲国家以及北约盟友加拿大都将出席会议。马克龙的总统任期将持续到2027年，法国的核武库使其成为欧盟唯一的核大国。马克龙提出的欧洲安全保障方案符合他推动欧洲大陆减少对华盛顿依赖的广泛目标，但是达成共识并未易事。德国抵制欧洲主要前线国家被排除在峰会之外，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也给欧洲的安全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个可以让欧洲感到稍稍欣慰的消息是，布鲁塞尔的外交官今天透露，27国终于在周三共同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16套新一揽子制裁计划，其中包括禁止欧盟进口俄罗斯的铝矿。消息人士称，新制裁将于下周一欧洲的外长会议正式通过。2月24号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日子，这一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的纪念日。本台法语部的报道分析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目前在制定可信的和平计划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必须帮助乌克兰在未来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一番讲话或许可以让欧洲人稍微感到一点安慰。他说，欧盟的制裁意味着欧盟必须坐到谈判桌前来。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